好，我们谢谢诗班，感谢主。石头都要呼叫，如果我们不赞美的话。欢迎所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还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敬拜神，是神给他儿女一个特殊的荣耀。今天是我们新妇主日的第二个礼拜，那我们特别要欢迎我们中间四个新妇小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邀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在上帝的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石头欢呼，我们人有上帝形象的人更应当欢呼，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拜师，好吗？我们一起来欢迎他。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是 best， 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 best， 那在我们幸福小组弟兄姐妹的眼中，我们这些朋友们是我们的 best， 在教会的眼中他是我们的 best， 我们欢迎他们。给你们看几张照片。那传福音其实就是传扬神的爱，那爱是具体的，爱不是抽象的。你看这些经典这些精美的食物这是爱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那上帝让我们用各样诸般的智慧把神的爱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这些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时间，那透过这细微的事情来表达上帝的爱，让我们的拜师们能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每一样食品的里头有一种特殊的佐料，那就是爱。那不但有盐有醋有酱油，里头更是有爱，上帝的爱，是干净的爱，没有任何其他的杂的成分在里头。你看看这个菜都放不下还要堆积起来，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三层的。再看看这个水果拼盘漂亮吗？还拼成十字架那这是你看到这些细微的事情来表达弟兄姐妹对我们朋友的爱把神的爱传递给他，怎么样把神的爱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来传递开来。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是一种施恩的方式，怎么样把神的爱透过这些很细微的事情来表达出来，来传扬出来。你们知道我们的，你看看这个水果拼盘很漂亮，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两盆花这两盆花有没有看到？这两盆看到没有等会做过礼拜以后你们摸一摸，这不是塑料的这是真的水果你看，这是真的水果，真的葡萄，真的苹果。如果你愿意的话，走的时候带一个。所以这是弟兄姐妹，你想把神的爱怎么样透过这些细微的事情来表现出来。那我像上一次一样，我现在要欢迎我们的一位弟兄王锡斌弟兄来做见证。他是两年多前受洗归主的，那在基督里他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可他生命长得非常的快。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幸福小组，他都是幸福小组的小组长，那带领这些幸福小组，就是第二次上帝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工作。我们现在请他来做见证，好吗？我把时间交给锡斌弟兄上来。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已经三年多受洗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我们的福音盘要问一个问题，说你是怎么受洗的，是怎么信主的是什么有什么情况。其实我来美国以后呢，我就刚来美国二十多年前我就去了教会两年后来就是到这边来以后也偶尔参加我们的活动偶尔也去查经组但是呢让我真正信主是女儿的一句话。就在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晚上讨论一些事儿，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没有答案，我就说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等你长大了，等你以后工作了，上帝让你干什么你就知道了。她说她有答案，他说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Life is meaningless， meaningless。我当时我就崩溃了，这个这么年轻就说 life is meaningless。哎呦，我就这，我真是那一天晚上，我真是痛哭流涕。我说我应该在孩子小时候应该带他到神的面前，我真是特别后悔。就说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造我们的神才能给我们什么意义。就所以我那天晚上我真是我就说不跟耶稣不行了，我说下定决心，我那个星期天我就来到教会，我说我要受洗。其实我去查经组已经两三年都不去了，完了那弟兄都很惊讶，他说啊，我们觉得你已经 lost 了，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神真是不放弃我那么多年的追求，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在门外徘徊。我觉得他的旨意让我先信主，再带领全家信主。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都是家里是一个人先信主，也特别是盼望全家都信主。就说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们问我，就说怎么给家里的家人做见证，怎么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其实呢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家里我们什么都习惯，你想改变自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这真是我们的老生命不是那么容易就死去，我们的新生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成长起来。就说我们对女儿呢就是一直也是就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是一般都是命令，都没有什么商量。有一天也是就是给她也不到，就是说反正就是更年期的父母和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不是一个好的 combination， 总会有争吵啊。有一天争吵她就说你们根本不爱我。哎呦，我说你夫妻吵架有时候就捡着那种刀子一样的话来刺痛对方，但是孩子这句话不仅仅是刀子，真是一个超级炸弹，这把你的心都给炸碎了。就说真是什么叫心碎，我真是知道什么叫心碎。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我们都把他当成生命，他就说你不爱他。所以那天也是真是心里很痛。但是想一想呢，圣经上说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我们对孩子尤其是他长大了，我们的信任不够，我们的忍耐更不够。这也让我反思我们在这个夫妻之间我们是不是有信任，是不是有忍耐。我经常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我和太太有时候在车里吵架，因为我们去这个我们上班是 couple， 我们就是工作单位很近，就是说偶尔吵架吧，就是我就有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你知道什么叫路怒吗？在车里这个司机要生气的话可以有生命的危险，我说你不要让我生气。但是呢后来我想想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我早点接我太太的时候，我经常抱怨她，我说怎么这么晚才下来，让我等老半天。其实呢就说真是就说自己的忍耐啊这个也是很差。那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我们一位弟兄给自己的太太开车门。我看过美国人给太太开车门，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给太太开车门。但是也许我们的弟兄们都为太太开车门，我是只是没看见。我就每次我早去了呢我就试着我就出来在外头等。太太一来呢就开车门给他。太太呢就说 你这虚头巴脑的，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说没事没事，我说你以后习惯了，我不给你开车门，你就更不就还不习惯了呢。但是从那以后，确实没有在车里吵过架。所以呢，这个家里呢，夫妻也要增加信任，也要增加忍耐，对，给孩子也做一个榜样。最近我们和这个孩子呢一起吃饭，他突然又说，他说这个太阳有一天也要熄灭，他可能看了那个《流浪的地球》，那个就是说这个太阳要熄灭了，就是说这人呢，我们驾驶着地球去到外边的地方，去找一个合适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因为太阳要没了嘛。这就是我们罪人，我们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永生。所以说我给我女儿说，我说这个太阳是的，太阳有一天是要熄灭，所以我们要信神，只有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才有永生。现在呢，就是说我太太上第一期幸福小组这个受洗了，真是感谢神。现在给我女儿传道，就是耶稣让我们传道是两个两个出去传，现在我传道给女儿传道也有同工了，所以说这个我也是满怀盼望吧，盼望我的女儿也能早信主，我也是特别盼望我们的福音朋友们还没有觉知信主的早点信主。真是你尝到主的恩典，尝到他的甘甜，你真是没法形容的甘甜，这是和我们没信主之前的生活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会得到一个非常甜美的生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就是再次祝福大家，祝福我们，神永远祝福我们，愿我们都要跟随他，谢谢。
谢谢石斌。那见证是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那信仰不是挂在天上，它是跟你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你跟随上帝，你会经历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继续回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非常出名，如果你读过圣经的，你一定会知道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只有三章，这三章你回去读一读，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当年印度的甘地，他非常敬仰耶稣，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来说是实践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强调爱，强调非暴力，他成功了，他敬仰耶稣，他跟随耶稣，他也实践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注意一下，他开始的时候是以八福来开始的，你看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说哈，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方式，如果是原文希腊文，他说有福了你们这些虚心的人，有福是放在前头的，有福了你们这些哀动的人，有福了你们这些温柔的人。我们一生在追求幸福，上帝说我创造你就是让你要有幸福，就是让你得到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福。所以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看第一福跟第八福，我把红字标出来，他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好像一本书哈，封面跟封底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中间呢是整个天国内容里不可少的东西。这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的身上应该有这些特质，你身上应该有这些特点，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你是有福的人，上帝呼召你不是让你来虐待你，他是要祝福你，但你身上应该有这些特质，你身上有虚心，有哀动，有温柔等等等等。那这也是跟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测试一下你自己，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吗？你身上有没有这些特质？ 那进入上帝的国很重要。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你追求美国梦就是追求幸福梦，你追求幸福所以你来到了美国。如果你说我到美国来不是来追求幸福的，就像上次我们前进弟兄讲，我到美国来就是要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吧，对吧？你不是来追求幸福的，我想没有这种人。你来到美国是寻求幸福的，那你寻求美国梦的第一步，你可能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所以在美国有个合法的身份，你的美国梦才一步一步的实现，不是吗？所以在美国的身份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在美国你的这个身份有一天一文不值，有一天一点用处都没有，大家同意吗？现在还有用，现在还有用，对不对？但有一天这个美国身份一文不值。为什么？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带着美国梦去哪儿？你带着美国身份去哪儿？一文也不值。所以圣经上说，你真正的身份，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是有福的，不是暂时的福，而是永恒的福。就是耶稣告诉你，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二句话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福，哀痛的人。说哀痛人有福了，那什么是幸福呢？如果不问大家，每个人都觉得我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问你什么是幸福，你怎么回答呢？我们在世上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在追求幸福。你这么卖命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追求幸福。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就是要追求幸福。你说我不结婚呢，当然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为什么？因为结婚之后两个日子不好过，不幸福，所以我愿意一个人生活。说独身的话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你减肥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幸福，对不对？你说我不想减肥，我就是随意的生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是为了幸福，不是吗？你教育儿女让他进入最好的学校是什么？幸福啊。你不但自己幸福，也希望你儿女幸福。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追求幸福的。你恋爱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你失恋了呢是不幸福啊。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求幸福，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幸福。那跳楼自杀的人也是为了寻求幸福，为什么？因为死了比活得更好，对那些人来说，对不对？所以人类世界上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是幸福是个动力，在促使你来追求你的生命。说人生是追求幸福，每个人追求幸福。上帝创造你把幸福这个渴望放在每个人的心中。那什么是幸福呢？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华人，尤其是华人，我们都知道什么三阳开泰，你听说过吗？七星高照，听过吗？那还有呢，五福临门，你听过吗？哪叫五福呢？有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五福啊？什么叫五福？五福是什么？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上面那个吉祥物是五个福娃，这五个福娃是哪儿来的？根据中国传统五福设计出来的吉祥物。哪个五福呢？这个五福是尚书里面的五福。第一福是什么？长寿。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长寿是一个福。那第二个呢是富贵，要富要贵啊。第三呢是康宁，身体健康，内心平静。第五个是什么呢？好德，如果你这个人是心内存邪恶那也不行。那第四个呢啊，第五个呢也好死，还得要好好活，还得要好死。那问大家来说，如果你一生当中只有一福的话，你说是福吗？如果你说我活到105岁了，可是我没有饭吃，我吃了早餐不知道中餐在哪儿，你说有没有福啊？有没有福？没有福嘛，对不对？因为你不富嘛，你虽然活得很长，可是你不富嘛。哦，你说我很富，可是呢我身体非常糟糕，我天天吃药，3天就躺在床上一次，5天就到医院去住一次，这个人生也不会快乐的，对不对？要有钱，而且你还有健康，不但有健康呢，你的心灵里头要平静。如果你的儿女气死你，你的儿女背叛你，你的同事骂你，你的心里面焦虑恐惧担忧，你说你有福吗？你活100岁你还没有福啊。当然你心中充满了忧虑，你不可能活到100岁，对不对？那好了，好德很重要啊。你这个人生你是非常宽厚 心中充满忍耐，如果心充满了嫉妒仇恨，心中充满了这种狂妄的骄傲，也不可能快乐的，因为你的心里都不可能平静。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怨恨，你不会快乐的。那最后呢，什么都有了，我有长寿，我有钱，而且呢我也有健康的身体，而且心里很平静，可是突然飞来横祸，突然死了，死了很惨，而且长期生病死得很惨，也是没有好福，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后一福是什么，说好生还要好死，最好一觉睡死最好。那这是我们中国人叫五福临门，一福来不叫福，五个福一起临到你家，你才真正的有福。可是人生当中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真的是五福临门哦。那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这些福，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每个弟兄姐妹五福临门，一起随手来五福临门。但是我请你思想一个问题，好了，如果这个五福真的来到你的家，进入你的生命，可是你的生命以死亡为告终，你说你有福吗？有没有福啊？你一生追求的幸福结果消逝了，死了，什么也带不走，你追求幸福的最后最后是叫无福，什么福都没有。但我请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下，你不敢思想，人类不敢思想，孩子们敢思想，刚才习斌的女儿她敢思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一生追求的幸福，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有票子有帽子什么都有了，可是生命以死亡为结束，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啊？你一生追求的梦是什么？追求的福是什么？那叫无福，什么福都没有。孩子们敢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朋友们，科学不能告诉你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哲学也不能告诉你什么生命的意义。你之所以来到这个地球，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只有造物主创造你的上帝告诉你。所有现在研究幸福这个课题的那些研究人员都告诉你，如果你要有真正的幸福，你不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可能你有一种幸福感，只是你不敢想而已。所以真正的幸福你只有跟上帝连接起来，因为上帝是幸福的源头，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幸福的时候，是讲上帝赐给你的福，跟上帝之间紧紧的连接，这是幸福的开始。好，这是讲幸福。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一起来读，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别得安慰。有福了，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看，你是有福了。可是他说人人追求有福，那什么人有福？叫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哀痛的人？我们中文看这个哀痛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告诉你啊，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非常强烈的感受，就像见到一个人他突然死了，你心中非常的伤痛，非常的悲哀，在内心深处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哀伤，以至于你哭泣流泪，这叫哀痛。弟兄姐妹，你想在人的世间呢，这个世间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哭泣的时候，有没有哀伤的时候呢？有的，生活中到处有这样的事情。你比方说你失去了你的工作，你会哀痛的，你失去你所爱的人，你会伤痛的，你的儿女背叛你，你的儿女出了问题，你会伤痛的，你的身体健康引起会伤痛的，你的人际关系很糟糕，你也会伤痛的。就是伤痛和泪水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大家同意吗？每个人生活当中，你不可能是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常常咧着个大嘴笑嘻嘻的，没有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一定会有泪水，也会伤痛的。有的时候 C.S. 路易斯告诉我们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是剑桥大学的文学系的教授，非常出名，大家知道这个人，他的书在现在全世界还是非常的流行，你的孩子可能就读过他的书，就是那个叫做拉尼亚叫什么拉尼亚传奇，你的孩子一定读过的，在美国的孩子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对不对？他说啊，上帝有的时候透过你的快乐给你低语微声虚语啊，对你的耳朵，在你的耳边给你轻轻的对你说话，他上帝透过你的良知对你大声的说话，他上帝透过苦难对你呼喊，叫你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哎，人啊你在哪儿，哎，骄傲你在哪儿， 哎 ，Peter， 你在哪儿？有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生活中有些苦难唤醒你，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在寻求什么？你的人生到底要什么？就像上个礼拜我们的前进弟兄在教会做个见证，大家还记得吗？是苦难唤醒了他。所以就是苦难在我们生活中会唤醒你。所以在上帝也记得一句话啊，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当苦难进入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能安慰你。那好了，我们人生有泪水，人生有伤痛，人生有喜乐，人生就像一个铁轨一样，两条铁轨线，一边是快乐，一边是愁苦。就像你游泳的时候，你的身后有两个浪花，有两条波浪线，一边是痛苦，一边是喜乐。那这个我们人生都懂这些事情，但是现在这句话我们不懂在哪儿。哀痛的人有福了，有福的人就不可能哀伤，哀伤的人就不可能有福。怎么可能是哀痛的人有福呢？什么是哭泣的时候你还有福呢？你伤心流泪了你还有福吗？当你伤心流泪的时候你是无福的，对不对？当你有福的时候你不会是伤心流泪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你听起来好傻，怎么会讲这种话？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呢？我告诉弟兄姐妹，耶稣在讲一个事实，石头是不会流泪的，其实心肠的人是不会流泪的，不会伤痛的。一个生大麻风病的病人他是没有感觉，他不会伤痛的。耶稣告诉你，当你跟上帝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了，你会流泪，你会哭泣。你哭泣是哭泣什么呢？你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这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果范围更大一点，有人员的问题，有政治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环保的问题，你家的孩子天天跟你谈环保的问题，你知道这都是问题，你不能否认有这些问题。但是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人类造成。什么是环保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经济问题？什么是婚姻问题？什么是你愁苦的问题？人的问题是由人造成的。所以我们人的问题的本身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也变得聪明了，你开始意识到你生命当中更深的问题是什么。那个东西都是你幸福的，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个东西。耶稣说，当你明白你内心深处还有一团黑暗的时候，你便以为他哀悼的时候，哀痛的时候，你已经是幸福的开始领到你了。圣经中讲的这一句话，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立志有的我。这是保罗讲的话，圣经讲的这句话，就是你里面有一种力量很大，你的意志力很强大，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志力，对不对？有没有意志力啊？你要完成一个 project， 我三天不睡觉，那是靠你的意志力撑过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咬着牙不流泪，那叫意志力。但是有一种力量比你意志力更大，那是什么力量呢？那是一种黑暗的力量在我们的里头。你想行善可是行不出来，你不想行的恶行出来了。刚才西边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不想对太太发脾气，你想发脾气吗？你不想，可是你发出来了。有没有这个问题？你里面有一种力量比这个意志力量更大，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且为他哀伤的时候，耶稣说你有福了，你已经找到人生制造麻烦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人就是自己的问题，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有福了。为什么？你变得更成熟、更深刻、更清醒了。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内在的痛苦、内在的黑暗。我要的善我显不出来，我不要骄傲可能我还是狂妄，我不要自私可能我还是自私，我不要发怒我还是发怒，我不要怨恨 我还是怨恨，这是我们人的悲哀，没有办法，这是你内在的，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一种黑暗。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没有快乐，你为什么不能蒙福，因为里面一团黑暗在捆绑你，你没有办法，他比你的意志力更大更有力，他抓住你。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人你们可能不熟悉，你们熟悉吗？不熟悉啊。安徽人熟悉不熟悉啊？安徽人都熟悉吗？这个严凤英是黄梅戏演员，很出名，听说过的举个手。哇，你们都听过黄梅戏哦。我不会唱，但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他在安徽很出名，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定案为特务，那就是开始要迫害他，他受尽很多的屈辱。那在1968年4月8号，他不堪这种羞辱，他自杀，他吞下了许多的安眠药就死了。那他死了之后，当时的军代表，我们中央军年轻的弟兄姐妹，从台北过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什么叫军代表，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已经掌控了所有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啊，说军人来控制一切，所以军代表就赶过来，军代表说他死了，打开他的肚子要破枪开肚，他的里面有发包机。60年代发包机多大？发包机多大？发包机至少比这个灯子有这么大吧？有没有？有啊。如果你真的它里面有发包机，它真的吞得下去，用手摸摸它的肚子，能不能找到这个发包机啊？能不能找到？能找到。他说把他的衣服扒光，在众人面前呢，要打开他的肠肚，要寻找这发包机。好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要解剖他的话，你应该带到解剖室去，与医生来做，对不对？然后找到这个发包机嘛。他不当着众人的面要打开他的胸膛，让他赤身裸体。他死的时候38岁，别忘记了，在38岁他死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说我没干过这个事，他说你必须要做，从咽喉开始剖肠开肚，每个角落都找，只找到那些安眠药，什么也找不到。到最后一刀的时候是劈开他的耻骨，他的膀胱爆裂，他的尿喷出来。这个时候这个军代表开心的笑了，他说严凤英啊，我没有看过你的戏，我没有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型。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什么反应？什么反应？邪恶。可在那个年代他不觉得他是邪恶，不愿意的恶你却去恶，去做，你知道是恶。可在一个环境成熟的时候，在大环境大气氛的下面，你觉得那不是恶，人心被麻醉麻痹了。如果他在家里面他会这么做吗？不一定会这么做。可他知道是恶，他确实要做，这是人心里面的那个黑暗。一旦环境成熟的时候，这个黑暗就会跳出来，以非常丑陋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大家熟悉吗？熟悉吗？你们熟悉的哦。你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不得已，那好了，这是哪一年？哪一年我都忘了，2011年吧，我看看一下啊，2011年，这是广东发生的，在广东的富山南海一个五金城里头，2岁的孩子月月穿过马路被车撞倒了，过了一会那个肇事者很快就溜走了，可是一会那个又来一辆车从他身上再次碾过去，在下面的7分钟时间，你知道有10多个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看？2岁的孩子，这是当时那个镜头拍下来的，后来最后的是一个拾荒的拾垃圾的阿姨把孩子抱下来找到他的妈妈，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亲爱的弟兄，这叫什么？ 这叫邪恶，这叫麻木。有理由的，为什么有理由？这不关我的事，多事不如少一事。就邪恶用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生命中演化出来。你知道是恶，你不想去做你可以做了，你知道是善，你想去做就做不出来。每个人都知道我去帮助这个孩子是善，我应当去帮，可是我做不出来。这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黑暗。有人说哦，这讲的太极端了，太极端了，太极端了。那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一个犹太的拉比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拉比讲什么呢？拉比有一天去一个餐馆去吃饭，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吃鱼，他就问他，年轻人你在做什么？年轻人说我吃鱼。那拉比说，你为什么要吃鱼呢？年轻人说我爱鱼。 I love fish， 我爱鱼。然后呢，这个拉比也说哦，因为你爱鱼，所以你从水中把鱼捞出来，宰了它，煮了它，吃了它。因为你爱鱼，你要宰鱼。我宰鱼是因为我爱鱼，我爱这个鱼，所以我要宰了这个鱼。因为 I love fish。 弟兄姐妹，因为你听到他这个一段对话吗？这个对话很精彩，告诉你是什么。我爱这个 fish， 所以我把它捞起来，我吃了它，煮了它。我吃它煮它，因为我爱它。这叫什么爱？叫 fish love。 这叫 fish love。 什么叫 fish love 呢？我吃这个鱼，因为这个鱼能满足我的口感，我的需要。因为我有这个需要，我才 love 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 fish love。我跟你结婚是因为你能满足我的需要，我身体的需要，我心里的需要，所以我 love you。 当然有一天你不能再满足我的需要了，我身体的需要，我的感情的需要，我生活中的需要，我就不再爱你了。我们就说我们爱已经枯干了。亲爱的弟兄们，这叫什么爱？叫 love fish， 叫 fish love。 大家一起跟我说 fish love。 fish love中文怎么翻译啊？你不能翻成鱼爱吧？这是告诉什么？罪是什么？上帝说你要爱神跟爱人，可是我们呢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爱自己。在我们生活中，这叫自私的爱，以我为中心的爱。好多生活中的不快乐，人际关系的不快乐，就是因为这种 fish love 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你看到你生命中的东西，你明白了，你为这种深层的这种黑暗你有福了。你看哀痛，你有福了。我们现在对这句话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别得安慰。为什么叫哀痛呢？哀痛是从你里面开始感受到这种黑暗的存在，这种 power， 这种力量的存在。我一直行善的时候有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想行的恶，我偏偏行出来了。我不想骂你，可是我骂出来了。我不想恨你，我恨出来了。这是里面一种为自己内在这种光景，你很伤痛。伤痛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我不再活似你，我不再包裹你，我不再隐藏你，我看到你。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你开始做什么？你开始来拷问自己了，审判自己。我们为失业会流泪，为疾病会流泪，为失恋我们会流泪，为儿女背叛出了问题我们会流泪。但是耶稣说，当有一天你慢慢意识到你里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黑暗的力量缠裹你的时候，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流泪，你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你进入生命的更深的一个层次，你知道我根本的冤在什么地方，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那这个太重要了。苏东坡大家都知道吗？都知道苏东坡。据说苏东坡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去下棋，去和一个和尚下棋。在下的过程当中，那苏东坡就问对方，他说你看看我坐在这儿像什么？ 那对方说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是像什么？对方说啊，你宝相庄严，像一身福。那然后这个告诉对方，你知道你像什么吗？说农夫说，你像什么吗？我告诉你，你坐在那个地方啊，像一堆牛粪。所以我就哈哈大笑，那对方也没有说话，也是哈哈大笑。那苏东坡回家之后告诉他的妹妹苏小妹，他说，今天呢我扳回一局，过去呢我都是吃亏的，今天我扳回一局。那妹妹说，你扳回一局是什么呢？那哥哥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他，这个故事告诉他。那苏小妹讲了一句话，苏小妹说，他说人家心中有福，所以看出你像一尊佛。你心中有牛粪，所以看着对方才像牛粪。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哀恸的人有份了。当一个人为内心的牛粪他开始哀恸的时候，他有福了。不是为牛粪在高兴，不是来调侃，不是来遮盖，而是剖开他，把牛粪给扔掉。他说你有福了。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个真理。当你把牛粪包裹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熏抽气，会熏人。骄傲就是牛粪，嫉妒就是牛粪，怨恨就是牛粪，狂妄自大就是牛粪。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工作的人、生活的人，没有办法闻到你身上那种牛粪的味道。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你里面有牛粪。那这话听起来很难看，很难听，对不对？我们不喜欢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一种黑暗的东西，有一种发臭的东西，深藏在人性的最深层的地方。耶稣说，当你明白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事实，你为他哀痛，你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说当你看到人内心深处有牛粪，那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觉醒。当你为牛粪哀恸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流泪的时候，那这是一种境界。当你把牛粪的挪走的时候，这是一种释放，一种自由，一种生命的深度。耶稣教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在人与人之间，上帝让我们要爱神，要爱人。你没有爱，你生活中不会有幸福感，大家同意吗？如果你没有爱，你怎么会有幸福感？以及上帝教我们要爱神，要爱人，你跟神之间连接好关系，你才有力量去爱你周围的人。我们同意吗？罪是什么？罪就是让你不要爱神，也不要爱人。 You fish love， 那叫罪。那耶稣说是怎么样做呢？他说当你真的是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为自己难过，开始看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爱是什么。我再举个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说要爱你，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要爱我，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很非常抽象的，但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里头一定有个尊重，没有尊重就不叫爱。如果你不能尊重对方，你不可能让对方感受到这个爱。你为什么人渴望尊重呢？人人都需要尊重，每个人心中渴望尊重。为什么你渴望爱？因为我渴望爱，所以我渴望别人能尊重我。因为你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渴望人自己的尊严。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在这个在战国的时代哈，我们说兵荒马乱，许多人没有饭吃，有个人饿的是皮包骨了，已经好多天没有吃饭了，快要死了。那当时有个人叫做钱敖，煮了一锅粥摆在路边，他看到这个皮包骨的人来了，就是接接来时，这字的接，对不对？接来时，接是一种侮辱性的吆喝呼喊，一种居高临下看不起的。就像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太太你看不起你先生的时候，你煮好了饭说死鬼快吃吧，那这叫接，对不对？那有这种东西啊，你生活中常常有这个事情呢。就像刚才那个喜兵讲对女儿说话，就是命令似的，里面没有尊重在里头，人感受不到爱。那为什么喜兵说我的女儿说她我感受不到这种爱，因为不爱我，因为你的爱里头没有这种 respect， 没有种尊重。所以就像接来吃，你知道对方受不了，对方说我不吃，他就是因为我不是接来之食，我才冷落到今天的这个状态。这个钱好一天不得了，来了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马上就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没想到你自尊心这么高，我从来没见过，请你来吃吧。对方说，我不吃嗟来之食，我宁愿饿死也不吃。后来这个人怎么样？饿死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么强的自尊心啊？因为人是上帝造的，每个人心中都渴望被人尊重，人尊重你的时候，你感受到一种被爱的感觉。你说我不相信这个东西，你举个例子你试试看，你家有没有狗啊？有狗啊。你早晨对狗骂他一顿，发一通脾气，打他一顿，骂他一顿，赶走他，然后中午的时候狗又来了，你准备了个一盆饭，狗食摆在他的面前，你的狗会吃吗？狗说嗟来之食我不吃。你的狗会说我不吃，因为今天早上你对我不礼貌，我受到伤害，你没有尊重我，我吃不下去，我不吃，然后我就饿死了，然后狗就死了。你家里有没有见到这个狗啊？没有吧？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人不吃嗟来之食狗会吃呢？因为狗身上没有上帝的形象，他尊严对他来说无所谓，尊重无所谓。可是你不一样，你是人，如果你感受不到尊重，你会感受不到爱。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当你有个 fish love 的时候，对方感受不到你尊重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他感受不到那种温暖，因为他听出了你的话里头，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你的眼神，你的动作里头有嗟这个字在里头，他感受不到。这个爱被扭曲，里面没有爱，里面没有尊重，这是什么？这是黑暗，这是流愤。基督说，当你意识到你生命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包裹它，不是闭眼不看它，而是解剖它，你有福了。人需会拷问自己，哀痛的人就是拷问自己的人，审判自己的人，反思自己的人。我骄傲吗？我里面有 fish love 吗？我里面有怨恨吗？我里面有嗟这个东西吗？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上说你有福了，因为你看到你生命中最核心的问题。耶稣说，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是站在一个尺度的面前，一个镜子的面前，你看到自己深层最深最深的那种东西，你开始拷问自己，审判自己，解剖自己。请大家记得，当你不审判自己，拷问自己，解剖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审判别人，拷问别人，那你身边的人就倒霉了。你老是审判他，解剖他，拷问他，他就很痛苦了。但圣经里头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这件事情，你越是拷问自己，你越是审判自己，你越是看到自为自己的生命中这个光景你伤痛的话，你反而越是快乐，越是轻松，越是喜乐。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一起读来。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为什么上帝不会轻看这个东西呢？因为你觉醒了，你不再包着它，你不再是捆着它，是裹着它，包起来，隐藏起来，装着它不知道，好像我很完美，别人都没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你内心里面有这个东西。现在你开始打开它，承认它，解剖它，铲除它。上帝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有的时候你会流泪，流泪是一种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流泪是一种 gift， 泪水是一种 gift。 一个人流泪的时候，缓解你的情绪，减轻你的压力，洗净你的眼睛，排除你的毒素。所以在日本人很懂，你知道吗？日本人他们有一个叫哭泣俱乐部，大家聚在一起哭，要缓解生命中的压力嘛。那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当你真的意识到有一天你觉得我生命中有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黑暗，这个流愤，我排除不掉，我为自己觉得很伤心的时候，你是有福了。当你流下眼泪的时候，你轻松百倍，你的心中会得到一种释放，一种自由。越是靠近上帝，你越是发现我自己，哎呀，我里面还有个东西。当然越是在上帝你承认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变得很轻松很自由。这是一种 paradox， 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上帝面前来做这种事情。你们知道我现在这儿讲过一个事情，你知道李先念的女婿啊，李先念的女婿叫刘亚洲，那80年代美国来访学的时候，他到教堂去坐一坐， 看一看，他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说这个庙啊跟教堂是不一样的，庙和教堂是不一样的。他说在教堂里头啊，他说你看到耶稣上十字架虚灵灵的，为人受苦受难，我估计他可能是去了天主教堂，对不对？看到那个耶稣的像上面有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像，虚灵灵的。他说你到庙里看，看到这个东西，在庙里看到是什么呢？看到中国人拜在那个神灵啊，一个个的呢龇牙，一个人是离着个大嘴在笑啊，肥头大耳的啊，这个嬉皮笑脸的。他说你看到这些神灵在那个地方，可是在教堂里看到是十字架，是为你受苦受难的十字架。他说还有一个问题，人家到教堂里的时候是为自己的悔改忏悔进入教堂的，可是他说在到庙里去的人呢，一般是来贿赂神灵的。他为什么呢？你摆上一炷香，摆上一点瓜果，摆上一点人间的贡品，然后呢要祈求你生命中得到好福，他这是在贿赂那个神灵。可是人到教堂里不是这样的，人到教堂里头来是认罪悔改，跟上帝连接起来，上帝啊怜悯我，他这个文理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教堂的门口坐了一天，他观察一下进教堂的是什么人，出来的是什么人。他进去的时候是满脸愁容，他出来的时候神情放松，他改变了。他为什么？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把所有的痛苦，把所有的罪的负担卸在上帝的面前，只有上帝能安慰我们，只有上帝体谅我们的软弱，赦免我的罪过。他说你天天这么做，常常这么做，你变成一个心灵跟心态非常健康的人。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所以上帝哀恸的人有福了，不是骂你，不是打你，是要嘱咐你，你知道生命中最深层的问题被曝光了，这个神可以医治你，铲除你内在那些流粪，让你里头变得轻松和喜乐。好，最后，人那么容易改变吗？不大容易改变的。刚才喜兵讲了一句话，生活多年积成的习惯，想改就改吗？做不到的。你想不狂妄就不狂妄吗？做不到的。人没有理由不骄傲，人找不到什么原因让他不骄傲的。会读书的为读书骄傲，会烧饭的为烧饭骄傲，会扫地的为扫地骄傲，长得美的为长得美骄傲，会有口才为口才骄傲，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你说我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一种毒素，影响我跟人的关系，造成关系很紧张，让我里头没有喜乐。一骄傲的人就会讲这个话，他说我没有这个喜乐。可人想不骄傲就不骄傲吗？我想不怨恨就不怨恨吗？我想不要一种 fish love 我就没有那种 fish love 吗？你做不到的。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整个世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碰得头破血流，我觉得我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我回来改变我身边的人吧，改变我家里的人。结果你在家里开始身边人你企图改变他的时候，你结果呢你碰的是七孔冒烟，你不会快乐的，对不对？你说我又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也不能改变家人，我儿子我都改变不了，我女儿都改变不了，我最退而其次，我改变我自己吧。你自己能改变吗？也做不到啊。怎么办？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上帝可以改变我们。这儿一个祷告，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神学家的一个祷文的一部分，我们先读一下来。上帝赐我平静的心，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物，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并赐我智慧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别。这个祷文你好好想一想，非常有道理。生活中很多事情你能搞得定的，你的实验室你能搞得定没有问题，你的房子买座房子修一修你能搞得定没有问题，可是生命中好多事情是搞不定的，尤其是我们勒在深处的那个东西也是搞不定的。我们需要个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遇见了上帝，你真的遇见了上帝，你不想改变都难。就像席兵，过去开车会产生冤气，现在不再有了。你真正遇见上帝，你的生命不想改变都不可能。你问席兵现在快乐一点还是过去吵架的时候更幸福一点呢？ 当然是现在。说恩典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它比你内在的那种 power 更大，它可以改变你。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说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彼得安慰，只有上帝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他真的医治你，突出你，让你得到力量。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唱这个恩典的记号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恩典的记号。我们生命中需要这个恩典，需要从上头来的力量来改变我们，来支撑我们。
一起来唱。站在大海边，还发现自己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像誓言，没人知道。星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也都会给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就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一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亲爱的主，你是光，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真正的认识自己。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看到我们是贫穷的，一无所有的，那是有福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呼求你，来到你的面前。你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只有在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才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你可以救我们，你可以拉住我们，可以把我们从大水当中把我们提出出来，你可以安慰我们，你可以拯救我们，你可以洁净我们。你是幸福的源头，你是爱的源头，你是喜乐的源头。我的主啊，离开你，我们何处能找到幸福呢？离开你，何处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呢？离开你，何处能找到生命的喜乐呢？主，你祝福我们这儿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朋友，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像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的释放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是赐恩者，让我们常常不忘记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恩典的记号。一切都是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